他那个阅读兴趣就是，他如果不是小说，绝大部分他只能够看那类科普的。
这个没问题，不能看那些等而下之的。那我们意思是，不能看的就不能看，其他的就给自由度就行。有他的兴趣方向是可以。
我一直以为你们说引导他去看这个文学。
文学要看，但如果他怎么讲，可能怎么说，就是我小时候啊，六七岁的时候，只看那些故事书什么什么的。我是到了八九岁、九岁、十岁以后，突然发现我好像有数学的天赋，开始更多的看数学书。这可能阶段没到吧，他一直到一个阶段，他会发现，哎，文学、戏剧、历史、诗歌这么有意思，是有个阶段吧。啊，
我不需要再去
查。我看不需要，只有说那些不该看的就不看，该看的就给他个自由度，他稍微偏向理科一点就看吧。我很小的时候也是《十万个为什么》最喜欢看了，我看了太多科普的读物，我还订过那个《飞碟探索》的杂志，刚停刊的那个，这个你要引导他，就是你多跟他谈论嘛，就是比如你就讲一讲《魔戒》里的一个什么故事，哎，我故意留个口，是吧？是吧？正当精灵王子拔出剑来，好，咱们吃饭。咋回事啊？你自己看见，做一点手段就可以了，是吧？我小时候，我父亲总跟我，还有我姐，一家人，我们俩总停电。一停电呢，我家的家庭游戏就是成语接龙，所以我到现在都被别人认为是一个。怎么总喜欢说成语呢？就是这些小时候的影响，没有办法。包括后来他买了很多古诗，他又买了个录音机，我们就有个游戏，就是朗诵古诗，然后背诵，然后录起来，再听自己咋读的，觉得特别好玩。所以我把他《长恨歌》读了多少遍，就是白居易那个哈。所以我家现在回头想，我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但是他其实是在有意的从文学啊各方面给我这个引导，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不需要让孩子说，来，你看个文学书，不需要，你就是唠嗑、谈故事、猜谜语、对对联，什么成语接龙、什么猜字游戏，就是在背上写了个字，你猜的啥字儿，这种或者打字谜，这些就是慢慢让他对汉字本身有一种歇后语。我假如我家这类书特别多，谜语、对联、歇后语、成语，是吧？也特别多，所以到现在我就说，别很喜欢拿出一个字来，很喜欢玩味它，这样，这个就可以准备，可以跟他这样互动，游戏嘛，就是跟他玩嘛。我说上句，你说下句，我出个啥，你对个啥，我说个成语，你接下去，咱们算接谁断的话，谁拖地，这样，是吧？就好。比较糟糕，这个读《红楼梦》吧，两个坏处啊。我自己首先说，我是个很狂热的一个红学爱好者，对我影响太大了，所以我不是我讨厌他，我没读过，我说的不好。坏处是这样，如果你小学阶段，比如说十二三岁就读，我是十二三岁就去读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读懂，而且觉得什么垃圾没意思，而且我故意在翻什么呢？我在翻里边那些淫秽的地方读，说实话，因为我不可能对别人感兴趣啊，我就只看那些没看懂，不是这我那地些看懂了，除了那些以外都没看懂，是吧？然后就觉得没意思。等我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有人送我一本生日礼物，是这个《红楼梦》。哎，那个时候随着心智渐长，那次真看懂，全部看下来，看明白了。再到大学看了好多红学的书。哎，真的明白了，而且人家那些红学家对于《红楼梦》的那种分析的那个劲头，是吧？就是特别的让我敬佩。我信主之后啊，我会发现基督徒解经的那个劲头都没有人家大。人家对那里边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变化、一个十几种版本的不同分析的那种令人大解的地步，我们有时候对圣经太轻浮了。 所以我到现在，我现在经常也是挺，可能比别人来看挺病态的，在抠圣经，是那样子的一个。我想这种治学的方式对我有影响。这还是个男孩，这还算不错。女孩读《红楼梦》就糟糕了。别的不说，张爱玲那就是11、12岁开始读《红楼梦》，她后来写了好多红学的专著。但是这个人的一生，这个《红楼梦》对人的性情的塑造太可怕了。昨天我们从大的角度分析过，《红楼梦》写的是一种末世文明，将要完蛋的时候，呼啦啦大厦将倾的时候，最后的纸醉金迷，是不是？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那个勇武刚健的东西没有了，他写的是极其奢靡的东西。你记得那条茄子怎么做吗？拿鸡油喂了，拿那个鸡头泡了，鸡汁浇了，拿那个罐儿喂上，做他一个茄子花得用12只鸡。啊，什么什么什么，贾宝玉看那个袭人来了，黛玉看见袭人啊，姐姐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给公子打一个扇子的穗儿。这个扇子的穗儿呢，是在夏天穿青白色的衣服出去的时候，拿着这个玉石的扇子的时候该配的那个璎珞。每天你研究这个玩意儿，这人能好吗？你说，这都不是说细节了，这是已经精致到一个变态了吗？这不就是，包括里边写的那些，你看过就知道，我也不重复了。那个东西会让人，为什么说红楼一梦就是难以醒呢？对吧？沉浸在其中，你都出不来，可以说。男孩都很容易出不来，女孩呢，会使她的性情真的就林黛玉化。我觉得谁家女儿也不想像林黛玉，说实话，是吧？总之吧，就是问题太大了。啊啊！
你那跟老师说
啥？
女儿看了红楼梦
啊？对，真的很不好，而且她学会了那种清新刚健的活活泼泼的一个姑娘。弄成了林黛玉那种，哎呀，就是怪异，是吧？在那猜疑，耍小家子气，很多东西真是他学来的。他本来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学来的。我觉得，所以这个就真的挺不好的。大了读吧，大了还是该读的，因为这些典故了，那些文化传统、诗词歌赋还不错嘛，挺好的，中国人嘛。但是小时候正形成世界观的时候，你读这个，我真觉得挺吓人的。我的意思是我中过毒，我知道那个毒多厉害，这么一种意思。嗯，最近那个不好的东西都去除不掉，好的东西可能你倒是也吸收了。啊，
我还是刚才你说那个，就是你们俩说那个国那个，然后你自己底下就去查了。
嗯，
我就想问，就是比如说我。因为我自己就是没文化，就是我
有文化使命就行。
所以我就是在通过那个他学习的过程中，我就想的是建议他就自己去解决问题。所以就是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总是你先想，我给他弄个本儿，我说就是因为你有这个问题，你先想我可以怎么去解决。我就一段时间我发现他第一个想的就是上网查，无论什么问题，就第一个想的办法就是上网查。我自己也挺矛盾的，我一个问题也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快了。
上网查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在古代的话说是步步车，意思是他家的那个书有五大车，是吧？这就是个大学者啊。可是现在的时候五车书能有多少？古代还是竹简，你想一想，你就五个大车，你就五车皮的书能有多少？今天的信息量不是像过去是少。有书的人就没有，他有20本书，他就是大学问家，你就跟他学，老师说啥你就学啥，这是一种情况。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呢是信息爆炸的年代，所以更重要的能力反倒是这里边所说的三观。为什么这么强调三观，或者说智慧，就是分辨。你百度一搜一大堆，是吧？解释有20种，哪一个是对的，这个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你事实上的判断哪一个是对的，你是学淘宝吗？看销量，看点击量，还是看它的是权威？这个是什么什么？这是社科院说的，这个是一个普通人说的，社科院这个一定对吗？而且百度本身它呈现的东西就一定靠谱吗？谷歌呢？别的呢？是吧？我觉得现在更重要就是培养这种分辨力。 而分辨力是什么？就是刚才说的，啥叫臭，啥叫香，啥叫好，啥叫歹，对吧？就是你说这个结论，你说的都对，我就但是我的直觉就告诉我，你这是一坏蛋，这是有问题。基因编辑到底对还是不对？合不合伦理？合不合圣经？合不合道德？合不合法律？你怎么分辨呢？这事儿有分辨力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教育就是借着这些经典读物，比如说魔戒，这是好，那个什么什么的坏，是吧？这个奥斯汀的这个是善，那个是恶，这个是真，那个是假，这个是什么？建立起这个品位之后，他有了一种分辨力和直觉，他再去看这些网上的信息，他有一个大致上的一个判断，找到他该找的东西。所以这个具体要说，就是用网络对孩子来说越晚越好，因为大人假设大家是相对于孩子的分辨力更强一些，虽然有时候未必这样，是吧？但是孩子用网络学习，这个我个人觉得越晚越好啊。比方说一个字儿到底它是啥意思，尽量查字典。一个科学的知识是啥意思，从他那些十万个为什么里翻去，甚至查字典去解决。如果非得要上网，限定几个网站，比如维基百科，千万别看百度百科，维基百科查这个字在哪儿，我们都用汉典啊等等，就这几个网站，但好像都得翻墙，然后又要先学习翻墙技术。总之吧，就是你需要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网站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哪些搜索引擎是作恶的，哪些是不作恶的或者少作恶的，哪些信息就是带有带节奏跑偏的东西，哪些还算是中立，这个本身就很重要，家长要在这个方面来引导。
一说到那个咱们孩子设立一个三观啊，三观其实现在孩子基本都是在小学阶段建立三观，黄金时期。刚才也谈到那个圣经课，圣经课不仅是这个使他这个明白圣经，可能是主要的目的是建立三观。
嗯，对啊，这是他那个首先首要的一门课嘛。
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学堂，包括一个学校，它这个圣经课的投入量，就是比重是多少，或者一个，因为我们这个学堂是天津的这个，或者是他们那个这个浪子这样的学校，课标啊，包括这个制定的课表，我们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学校可能是相对比较，在这个我们这个土壤当中，可能是我们是属于。这个神选民在这样的一个大坝里，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去可能要是成长，这样的父母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投入到圣经课里的量，要更多一些呢？
这个呢，学校来说，学校教育就是这样，它只能有一个叫一致的标准。如果说每一个家长呢认为。这个说的是多了还是少了，可能需要在家庭这一块再去补足，去把它做到。因为咱们现在你想从最早到现在，我们下午的课等于是减了两节，先减了一节，后来又减了一节，是吧？所以每天的课时量就是很固定的，然后这个固定的课时量里边你要刨掉一些时间，所以目前的这个安排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也就是现状上能做到的。所以圣经课在每一天是包含在我们的大文综课里面，啊，有的是用圣经做教材的，有的是用圣经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段落做课文的，有的是可能是结合这个早上的敬拜的讲道来去分析的，是以这个方式来实现。所以如果说整体觉得还是不够，我们可能要在家里边多花一些功夫。你觉得孩子圣经不够扎实，对吧？还是要更多的给他发挥咱们的优势，我们本身是讲道人，是吧？可以在家庭敬拜当中，你像我在家庭敬拜，就近乎于在给他们讲道了，就是会把一些不是读过就完事儿，会有一些解释和串联嘛，啊，我觉得可以看各自家庭的这个情况吧去做。
但是对，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啊，但是对于学校这一块，因为 家长们把孩子放在这样的一个学校，包括对整个教育的理念呢、啊，包括整个从圣经当中怎么去啊这个教育儿女，
嗯，
应该是一个完全信任学校的，那学校也是出于啊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啊去做这样的一个教育，
嗯，
包括刚才也说到的圣经课的教导热点，有的家长是不是特别培训，他也不具备这个，先说到可能。写经方面，
对，
那刚才也特别说到的这个老师一定是一个
传道人，
传道人，
嗯，
这样的话是学堂能不能做一下这样的一个家长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者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神学方面的可能做一些教导吧。
这个可能以我的来看，主要是教会的责任，神学栽培、门徒训练，是吧？解经的训练。包括咱们这以前正办途经营了，就是在试图在做这种事情，啊，所以这个应该主要由教会来做，学堂的责任是找到合适的老师，尽量的去把这一块做到，保证这个课时量，在全盘考虑的基础上，保证它的优先性和它的课时量，啊，是以这个方式来做的，啊，因为这个可能你是单纯的砸课时，也不见得是个最佳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一上午咱们就是读圣经。那语文、数学、英语，是吧？那些什么时候学呢？
能不能
这样的
加一些那个，他们能够说能够吸收理解能力范围当中的一个这个神学课。
对孩子吗？那看这种规划来说，神学如果单独的当一门课来说，最好是放在初中、高中来做的啊，因为他目前的理解力。他对于圣经可能还停留在故事和这种文字本身的意义上，简单的一些东西，都不要说神学，可能圣经里稍微困难一些的先知书他都不一定读得懂，对吧？所以我看整体，我看他这个课标，整体上来说，小学就是以读经记忆为主，而不太是要理解，因为神学是有助于去理解圣经，对吧？可能那个更多的是开始往后放一放。这个也是取决于孩子的成长阶段和年龄特征吧。